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每天呢，会不会学习大方的去赞美自己呢？有人说啊，其实你应该要学习大方的去赞美自己耶。有些人他会练习哦，就面对镜子的时候呢，他就会去试着去赞美自己，说你其实很棒，你其实很好，你可以做得很不错的啊。那事实上呢，其实赞美自己呢，除了肯定自己之外，也要勇敢的去拒绝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也不要刻意的去讨好别人啊。因为呢，我们要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然后呢，当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自信呢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自己呢是值得的。好，就是不但呢学习大方的赞美自己，也要多加肯定哦。
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终身学习好品格时间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是慷慨。花儿姐姐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啊，就曾经跟小朋友分享过这个慷慨的好品格。那慷慨呢，就是你要用心去管理自己的资源，并且大方的跟需要的人去分享，这叫做慷慨啊。 那花儿姐姐呢，好，就是跟小朋友讲到慷慨呢而非吝啬啊。那吝啬呢，就是给人家感觉很小气啊，就是你这个人吝啬鬼，很小气啊。那慷慨不是，慷慨呢，它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且呢，它会积极的去寻找让别人可以获得好处的这个方法哦，哈。所以慷慨呢，它不是局限呢在一天当中的某个时段，或者是在一年里面的某些季节，我们呢不应该好断掉去改变自己品格或者是资源这样的一个动机，而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改进自己的品格，让我们可以呢有东西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呢，你看这个面包啊，面包呢如果它囤积的太多的时候啊，那可能呢就不新鲜了，而且会失去呢它的一个价值。同样的，这个吝啬啊，它会使人呢死气沉沉，没有办法让别人得到好处，自己也没有办法呢尽情的去发挥自己的潜能哦。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有条不紊的慷慨呢，我们呢就要去体验它会带来倍增的一个效果，那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呢，哈，就跟别人的关系都可以成长。那这些效果呢，它会四方八面的去扩散，好，让我其他的人身上同样的好会得到这样的好处，然后呢最后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啦，因为我们是最初的那个施予者嘛，哈。所以呢，小朋友要养成慷慨这样的一个好品格的时候，有五个重点呢，哈，花儿姐姐要提醒小朋友。第一个就是要管理你的资源，哈。那一个人的资产呢，其实跟他有没有好好管理呢，是很有相关的啊。我们能不能够慷慨，其实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够去履行我们现在的责任，并且呢去善加利用我们的资源，慎重的管理我们的资源，就可以呢增加我们慷慨的一个潜能，哈，这是呢管理资源的部分。第二个呢，要认真需要，哈，就认明需要。什么叫认明需要呢？好，就是慷慨其实它有个重点，哈，就是你必须要有一颗体谅别人难处的心，因为可能你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或者是呢你在跟别人建立友谊的时候，哈，你就必须呢要去体谅别人。所以慷慨呢，不只是我们把我们的丰富呢给出去，啊，我们更是跟这些有需要的人呢认同，一起去分享这个重担。好，第三个要分享资源咯。刚才前面花儿姐姐不是说要管理资源吗？那慷慨的人呢，他会去寻找最有利的方法去投资他的财富啊、时间跟才干。所以呢，慷慨的人呢，即使自己可能缺少个一两个东西，他也不会呢去拦阻自己在拥有的东西上面去做慷慨这样的一个动作哦。所以呢，小朋友，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慷慨的心态啊，我们呢要学习好，尽可能的跟别人去分享，然后呢，创意的去开展新的资源来满足未来的一个需要哦。好，第四个培养慷慨的重点就是要舍己了啊。那么慷慨呢，是不能够用这种决算表啊或者统计数字呢来做衡量啊，而是呢在每个礼物上面啊，我们呢把自己给出去了多少来做衡量哦。因为啊，慷慨的人他会白白的给别人，也不求任何的回报。那所以呢我们呢应该要去看，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愿意去付出时间、心思、精力还有财产呢，去表现出我们的慷慨。最后呢，在别人身上投资，因为呢，其实当我们衡量这个慷慨是不是有效，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受惠者，他们是不是生命更加的成熟哦。因为呢，建立别人可以让别人呢继续的向前，而且也可以让他建立自信心哦。所以呢，培养慷慨这样子一个好品格呢，哈，小朋友要注意五个重点。第一个要管理你自己的资源，第二个要认明需要，第三个要分享资源，再来是舍己，最后呢就是学习在别人身上投资啊。好，所以花儿姐姐呢，好，就是问小朋友几个问题啊，你想想看啊。第一个呢，你会怎么样去节省时间、金钱还有精力，让你可以在环境当中去操练你的慷慨呢？第二个，你身边的人呢，他是怎么样去满足你生活当中的需要呢？ 哈。比如你可以想想爸爸妈妈呀，他们去怎么样满足你的需要，就是他们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嘛哈。好，第三个，不管是这个上课或者是下课的时候，你会用什么资源来帮助别人呢？好，再来，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简单的事情可以去表现你的慷慨呢？最后，有哪些你认识的人他曾经鼓励你要发挥潜能呢？好，就希望小朋友呢可以透过这个五个问题好好去思考，然后应用你慷慨的好品格，让你呢可以得人如得鱼哦。
上主与你同在。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好品格学习当中啊，我们学习的是慷慨而非吝啬啊。在历史人物当中呢，有一个人啊，他呢就是一个慷慨的啊这样的一个模范啊。那他的名字呢叫做郝曼姑。那花儿姐姐呢想把他的故事啊读给小朋友听啊，看看从他身上啊学习到什么样慷慨这样的一个好品格。我们常常以为需要有很多财产才能够慷慨，但是郝曼姑新奥尔良的面包之父开始的时候资源非常有限，最后他帮忙成立了11所的孤儿院以及几所的老人安养院。曼姑的父母贾查理以及贾马格，他们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之后不久就相继的去世。曼姑在8岁的时候被一对夫妇所领养，这对夫妇以他的父母同船来到美国。曼姑在穷困当中长大，从来没有机会学习读书或者是写字。曼姑在21岁的时候嫁给了郝查理，一家人就搬到了新奥尔良居住。不到一年，她的丈夫和女婴又相继的去世，因此23岁的她在新奥尔良又穷困又孤单。到了1830年代的末期，曼姑在新奥尔良的高级圣查尔斯饭店当洗衣工。虽然她的周围都是财富跟奢华，但是曼姑从窗口望出去，仍可以看见穷人。于是她决定要尽可能的去帮助在新奥尔良比她更有需要的人。曼姑自己的经验，使得她特别的去体谅穷人跟孤儿的疾苦。曼姑用她微少的积蓄买了2头牛，开始挨家挨户的去卖牛奶。不久之后，她存够了足够的钱，帮助了当地的一间慈善机构，为孤儿买了一栋建筑物。她又用许多漫长的夜晚去清理整修那栋建筑物。曼姑继续的在事业上投资，到了1840年，她拥有了30到40头牛，不但把货送到了住家，也送到了商业区。后来她开了一家烘焙店，很快就有了盈利。曼姑不再是送牛奶，开始挨家挨户的送面包。对于孤儿院还有其他的慈善机构，她不是完全的免费相送，就是以超低价去卖给他们。曼姑努力的成果虽然继续的拓展，但是她从来没有忘记她的初衷，她没有忘记从圣查尔斯旅馆洗衣房窗口望出去的街景。在美国内战之后，曼姑的烘焙店提供了新奥尔良所有的收容所以及无数孤儿院所需要的面包。虽然曼姑在事业上极为成功，但是她只有2件衣服，一件呢在平日穿，一件则是在礼拜日还有假日穿。曼姑的一生不是只用无声气的一个支票或者是施舍物来服侍有需要的人，她乃是用怜悯的心去做。她用她的收入支持无数家庭和孩子，她更在新奥尔良黄热病爆发的时候亲自照顾他们。1882年曼姑去世的时候，留下了60万美元给慈善机构。在新奥尔良一家大报纸用了38.5寸的专栏位置去刊登她的讣文。她下葬的那一天，为了纪念他，新奥尔良的商家还有政府机关都停止营业一天，而他的这些副官之人也包括了前州长跟市长。曼姑去世之后，新奥尔良的市民捐钱给他筑了一座雕像，立在新奥尔良的爱尔兰水道区，直到今日仍然竖立在那里。那座雕像上仅仅刻着曼姑，纪念着一个女人。她的一生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当一个人看到了别人的需要，并且小心的调度已有的资源来满足那项需要，所能够成就的事何其的大。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曼姑的故事，郝曼姑啊，她呢，好是怎么样使这个上千人获益呀、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那除了在历史当中呢，在自然界当中，我们也可以跟鹈鹕呢去学功课啊。因为呢，鹈鹕它也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慷慨的表率啊。那其实几世纪以来呢，鹈鹕一直都象征着无私的一个慷慨。在中世纪的这个欧洲显贵的家族，他们通常就把鹈鹕呢放在家族的一个这个饰章上面，作为忠诚还有慷慨的一个记号啊。那其实呢，慷慨最了不起的例子啊，就是呢这个鹈鹕呢对于敌人的一个回应啊。因为当鹈鹕父母呢在巢窝当中保护这个小 小鹈鹕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容忍任何入侵的人哦。那为了要看守小鹈鹕的食物，父母会赶逐那一切入侵的这个鸟类。可是呢，在海中捕鱼的时候，成年的鹈鹕呢，常常是遭受到海鸥还有其他小鸟的一个抢夺。那这些呢，有羽毛的贼呢，很容易去折磨鹈鹕。当鹈鹕呢，成功的去捕获鱼儿的时候，从水中上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停在鹈鹕的头顶上。一旦这个鹈鹕呢，张开了它的这个嘴喙，那么小鸟呢，就踩在鹈鹕的脸上，迅速的把这个鹈鹕的猎物给抢去，然后又飞走。那鹈鹕呢，又长又有力的一个嘴喙呢，本来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可是呢，它似乎是毫不在乎，又继续的捕鱼以德报怨。
Yeah.
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啊自己读了那个剃胡的故事哦，我还蛮感动的哦。那他就让我想到呢，就是要学习爱仇敌哦。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剃胡呢，他不会报复哦，他会呢去就算了哈。所以呢，在他的行动上面，似乎呢好像表达着这个慷慨这样子一个很好的特质哦。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仇敌呢？好，就有句话说，你可以在你的敌人的头上啊去堆那个炭火，那也是一种爱仇敌的表现啊。那怎么样可以爱仇敌？好，有一句话呢说，人家打你左脸，你右脸给他打；强你礼义，你外衣给他；逼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呢，哈，我们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要采取的不是一种报复的行为，而是呢，好，我们呢可能用慷慨这样的一个特质呢去面对我们的这个仇敌啊，就会发现呢你是可以做到爱仇敌的。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